今日的重磅消息，波兰总统正式取缔共产党，中共对日本发出开打信号，北京被台湾网络红人八永闽南郎吓破胆，台湾地位一夜封神。欧洲重磅公告令到北京坐立不安，美国政府关门，白宫公布损失金额， BBC 要对川普低头道歉。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日的节目。在中共警方对民进党立委沈白杨立案调查并威胁全球拘捕之后，今日11月13号福建省泉州警方再发布袁弘的通告，征集对台湾网红白永和闽南郎违法犯罪的线索。而就在中共跨境恐吓其他国家人民的时候，欧洲联手 G7 集团棒打中共。与此同时，波兰总统在华沙递交文件，要求正式取缔共产党。中共警方的通告中说，两个人在今年被国台办列为台独打手，长期散播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等言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通报发表白永和闽南郎的照片，本名和台湾身份证号码，还提供举报者50,000到250,000人民币的奖金。而央视旗下的日月谈天就说，警方已经掌握了白永工作室的地址、成员等细节，但是不对这些成员通缉，是要给他们改过自身的机会。这番说话透露着露骨的威胁，讲白了就是我知道你的地址，我知道你身边人员的所有背景。有网友说，怀疑是泉州警察是帮这两位网红拉流量，内部通知出警无效，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还有人说这个是拿清朝的剑去斩明朝的官，中共真是要去看脑科了。还有网友说，沈白杨、白永、陈柏源光宗耀祖了，多谢共匪认证英雄。日前中共对民进党立委沈白杨进行了立案侦查，中共官方媒体央视还发表威胁全球拘捕他的影片。在11号，沈白杨在德国国会以台湾立委的身份入去为自由民主作证，他说中共想用恐吓的方式令到台湾人沉默，作为勇敢的台湾人绝对不会因此退缩。而沈白杨在德国联邦议会作证的时候，暴露了一个消息，中共给一个台湾网红一个月1,500美元，一开始叫他闹中共，但是越闹就越少，过了一年就开始叫他说中共亦都不是那么坏，这种手法危害极大，但是确实非常有效。智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告诉中央社知，中共20大四中全会之后，明显感受中共对台湾认知战的升级，而认知战升级背后的具体操作方式就是香港模式。过去中共找一些人物来杀鸡儆猴，但是现在采取针对性很强的策略，针对国会议员或者是知名网红，这些明显的是整体的连续的作业。而外界亦都分析，中共在这借机透过所谓司法将维稳的方式外溢到去台湾，令到外界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两岸互不隶属，更加没有司法管辖权。中共这个手法只是透过通缉的方式令到台湾人民害怕，令到台湾人民不讲说话，造成台湾人的寒蝉效应。中共不单止对台湾，对任何保护台湾的国家都在这进行恐吓。在今日13号，中共外交部再次向日本发出警告，威胁日本如果胆敢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中，中方将会迎头痛击，警告日本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否则玩火者必自焚。曾经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望辉表示，中共这个说话一出，所谓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存在，正是中共自己的政策将它亲手终结，现在唯一剩下的是自由世界要怎样调整了。而今日日本政府授予台湾前驻日本代表谢长廷旭日大寿章之后，中共外交部批评这是日本在涉台问题上有一个错误举动。中共近期之所以非常生气，与国际社会认可台湾地位有关。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欧洲议会 IPAC 大会，并发表演讲。好似台湾咁高级别嘅官员进行呢类访问，实属罕见，系重大外交嘅突破。中共就嬲到发癫，向欧洲提出严重交涉。但系 IPAC 之后，由28国超过5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共同签署咗名为《对台海现状嘅宣言》嘅决议，正式将台湾嘅独立政权纳入对现状嘅定义，创下台湾国际地位两个历史嘅新一页。作为 IPAC 台湾的共同主席范云表示，这次高峰会不单止是台湾首度以 IPAC 成员会员国的身份出席，萧美琴亦都是首次踏入欧洲议会演讲，成为象征台欧民主连结的重要时刻。而与会者包括 IPAC 执行长、欧洲议会共同主席莱斯曼等欧洲重量级的议员。宣言指出，如果北京阻止台湾行使独立政权，否定台湾和其他国家建立实质的关系，或者强迫台湾接受未经台湾公民或者民意代表同意的政治协议，就是违反现状的行为。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台湾外交部发帖显示，七国集团外长在今日13号亦都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将会同各民主国家携手推动整合性的外交。外界认为中共最怕的已经来到，自己画的红线已经被人踩烂了。这个趋势是全球联手要废了中共叫嚣的一中政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13号，波兰新上任的总统纳沃茨基投下了他的第一个政治炸弹，对共产党展开了反击，正式要求取缔波兰共产党。波兰总统已经向宪法法院要求将波兰共产党非合法化的请求，而根据波兰宪法，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禁止任何特定的政党。递交的资料认为，波兰共产党的目标和活动包括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方法和做法，和使用暴力来获得权力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总统还指控波兰共产党使用锤和镰刀的符号。纳沃茨基说，不要边缘化，不要批评，而是要取缔。波兰共产党规模不大，但是要禁了它，这个可以说是头条新闻，讲明波兰总统是在跟共产党划清界线。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最怕的是不是已经来到呢？你支不支持欧洲和 G7 国家的做法呢？如果你支持的话，就在留言区点个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地盯着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到疲劳疼痛呢？甚至有时候攰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我帮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至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眼睛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跟住落嚟是我们的详细新闻。在今日11月13号，政府停顿正式解除，川普签署了项国会两院通过为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1月底的法案，亦都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43日的政府关门。在昨日晚上，众议院是以222票对209票通过这一项的支出法案。川普今日签署法案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绝不会向勒索屈服。川普指的是民主党一直要求将奥巴马保健纳入法案。签署法案之后，秩序亦都将会恢复，一个多月没领薪水的联邦员工会很快领到补发的薪水，被迫休假的联邦雇员亦都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还有美国的航空旅行亦都将会逐步恢复正常。另外，法案同时确保粮食券、食物券的补助和其他因为政府关门而延误拨款的食物援助项目在未来一年能够获得资金。在昨日11月12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 由于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劳工统计局的工作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搁置的状态。美国十月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可能永远也都不会统计和发表，因为在这个期间没有收集到。今日白宫公布这一次政府关门给美国经济造成的900亿美元的损失，每一个星期令到美国人损失了150亿美元，有520万的航空旅客受到影响，140万的联邦雇员没有领到工资，4200万人失去了食物券福利。而约翰逊议长在昨日强调，民主党人15次投票没有通过，令到政府继续关门，而共和党人15次投票要求开门。医疗保健问题是引发并且维持这一次政府关门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德鲁诺的讲法，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明年一月再次触发政府关门。川普在11月11号指控 BBC 在纪录片中误导性的剪辑和拼接了自己演讲的内容，而卫报在12号报道BBC 正在商讨向川普总统提出正式的道歉。白宫亦都表示，相关文件已经在12号送交佛罗里达州的法院，但川普仍然未提出正式的诉讼。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一个星期， BBC 在节目《广角镜》中播出一个纪录片，将川普在那次演讲中的两个独立片段剪辑拼接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连续发表讲话，结果令到观众感到川普在度煽动1月6号的暴动。 BBC 已经公开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错误， BBC 总裁戴维和新闻主管特内尔都已经辞职。根据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川普的律师布里托已经致信给 BBC， 要求在美东时间2025年11月14号下午5点之前撤回这些虚假、诽谤、贬损和煽动性的言论，并且道歉，还要对川普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赔偿，否则川普将会起诉 BBC 索偿10亿美元。而卫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由于 BBC 董事会主席夏哈先前已经承认节目在剪辑川普演讲的时候造成误导印象，因为这样高层认为应该向川普提出更加直接个别化的道歉。不过 BBC 领导层确实陷入两难，如果同川普展开法律战将会耗费大量的资源，不过如果和解就可能被视为向政治低头。而英国首相斯基贤已经表态，我相信 BBC 应该强大而且独立，但是出现错误也都需要整理内部状况。这个说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 BBC 在这件事件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内部整改才能够恢复自己的公信力。 BBC 还在为道歉不道歉还在犹豫，你觉得他应不应该道歉呢？你觉得 BBC 是好像他们自己说的只是判断错误才将影片剪辑成这样，抑或是故意为之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香港立法会选举已经免都不要了，早已经沦为中共权力的表演，只是准官办的辩论，不准民办的辩论。而表演戏码无非就是展示对北京的忠诚。香港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已经沦为闹剧。11月11号港府确认161名候选人全部属于爱国者，在跟着下来的连续20日入面，港府会举办39场爱国者共同治港论坛，候选人可以在官方选题和安排之下发表政纲。不过根据已经举办的八场选举论坛来看，除了给各个候选人介绍自己的政纲之外，没有提问、辩论、跟进和总结四个环节，但是细节就和以前不同，包括论坛主持并不是由资深传媒人担任，而是给一些没有新闻经验的艺人来代替。在论坛开始的时候，只是给在场的候选人的助选团和支持者一起嗌三次投入选举共创未来的口号，而不是候选人叫自己的选举口号。而在辩论环节更加出现候选人各自表述已经准备好的问题和答案，而且没有质问也都没有辩论。不单止是这样，在昨日12号选举论坛之后， 有电视台访问多名的助选市民，发觉很多市民连候选人的名字都讲不出来。还有助选团承认他们是被同乡会安排参与论坛和助选的。更加有出席的选民指出，他们是突然被叫来出席活动，根本不清楚活动的细节。外界更加批评这些候选人的市民是零互动和零质询。不过即使是这样，主办选举的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还说效果理想。根据明报在今日13号的报道，无线 TVB、有线和 Now TV 三间私营电视台筹办中的选举论坛全部都被叫停。讲白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资深媒体人吴志森在他的频道上批评，官办选举论坛中候选人讨论的问题全部由港府设定，和选民零互动。叫停民办媒体举办的选举论坛，就是要做到选举绝对受控，不会出界，完全做实了这个是假选举。近期美国发现中共正在协助伊朗重新建造弹道导弹的计划，而川普再对伊朗落重手，切断伊朗军工命脉。 CNN 近期报道，西方情报显示，自从9月底以来，中共向伊朗运送多批过氯酸钠，这个是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前驱化学品。而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和柯特尼两位议员向国务卿罗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去信，敦促川普政府采取行动，因为北京支持德克兰重整军备令人极为担心。这个不单只会加剧伊朗对邻国的威胁，也都助长了俄罗斯和亲伊朗代理组织的气焰。根据报道，欧洲情报来源指出，2000多吨的过氯酸钠从中国运抵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这些化学品足以供应大约500枚弹道导弹的使用。在11月12号，美国财政部出招，宣布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中国、香港、印度、德国和乌克兰支持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制造产业的公司和个人升级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重启导弹计划。美国财政部制裁属于是经济和金融封锁类型，不单止直接针对被制裁对象，还惩罚和他们交易的第三方，尤其是使用美元体系的全球企业。抑制伊朗才会削弱其他极端组织的崛起。在今日 BBC 的消息，德国捣毁了哈马斯在欧洲的一个大本营，这个哈马斯小组携带的弹药足以令到几百人毙命。而柏林警方捕获的不单是一名疑犯，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条物流链。而丹麦警方在哥本哈根附近也都发现了关联的地点，并发现了同一个犯罪团体的部分成员。他们轻松地在多个地方运送武器，交货地点是柏林，而目标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情报机关认为这个就是个噩梦。多年来，所谓的哈马斯在欧洲建立网络的讲法一直是小报的炒作素材，而在这个星期，这些讲法却成为了证据。多谢你们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